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黑夫子星夜点迷津。正当孙殿英在黑白两道大显身手时，一位叫黑夫子的世外高人又为其献上一计。这位自称黑夫子的真名实姓外人多不知晓，只知道他是前清举人，因家道中落，以给别人算卦占卜为生，整日游荡江湖，居无定所。他跟江湖骗子不同的是，尽管生活落魄，但总是洁身自律，在玉溪一带颇有威望，号称玉溪小诸葛。孙殿英跟他相识后，很是敬慕他的为人和声望，每每做出虔诚的样子前去请教。时间久了，那黑夫子见孙殿英聪明伶俐，气度过人，粗中有细，极讲义气，正是乱世英雄的极好人选。只可惜身边都是一些酒囊饭袋、鸡鸣狗盗之辈，缺少高人指点。尽管三十余岁，也算混了个机枪连长，看上去也有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模样，但这毕竟是狐假虎威，扯大旗做虎皮和小地头蛇的威风。倘若真的跟那一方实力人物较起劲来，则不堪一击，形同重车冲上螳臂，巨轮碾上小蛇之势。黑夫子从爱惜孙殿英这个乱世人才着眼，决定为其指点迷津，希冀他能成就一方霸业。于是黑夫子选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将孙殿英领到一座小山包上，面对繁星密布的苍穹和黛色的山峦，开始对孙殿英进行点拨。黑夫子从历代事业有成的帝王将相，说到晚清的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各色人物，接着列举了眼前的孙中山、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一代人杰，得出的结论是，洪秀全、孙中山靠的是宗教迷信和三民主义启示，曾国藩、吴佩孚、张作霖等靠的是自己亲手建立的武装力量雄霸一世。纵观天下有成者，无不是按此方法而行。要想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必须要举起一种宗教或一个宗教主义的大旗，创立自己的嫡系武装力量。若一味的依附权势，狐假虎威，终不能成为气候。生逢乱世，对胸无大志、苟延残喘者可谓不幸，而对想成就大事的英雄豪杰，又视为千载难逢，堪称不幸之中的大幸。黑夫子与孙殿英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个通宵，在论完了天下大事之后，也学当年诸葛亮指点刘备的样子，让孙殿英先立足玉溪，创立自己的武装，然后再逐鹿中原，图霸全国。黑夫子说，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及事业有成者，都是靠故乡的子弟兵发展而成，而要实现这宏图大业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家宗教而创立一种主义，以便利用宗教或主义的大旗号召四方英雄，并做到任何时候、任何境况，这种宗教和主义都在起着凝聚作用，从而使自己达到兵书上所云的善战者不败、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死而不僵的神奇境界。最后黑夫子更加明确地指出，眼下在豫西、豫中、鄂北一带极为盛行的封建迷信会道门上仙庙道会，就是上天赐给孙殿英的一面大旗，只要抓住这面大旗，建立自己的武装，那么豫西可定，中原可图，天下可问鼎矣。孙殿英经黑夫子的一番指点，顿感热血沸腾，壮志倍增，野心大起，遂当即决定要以洪秀全为楷模，加入庙道会，建立自己的武装，图谋辉煌大业。孙殿英听了小诸葛黑夫子的蛊惑与指点，很快拜了上仙庙道会领袖张明远的大徒弟李老喜为师父，称张明远为师爷，并与后来盛行于豫中地区的新庙创始人朱金刚为师兄弟。 孙殿英凭着自己一连之长的身份，刚刚入会就取得了极高的辈分和地位，这为他日后控制妙道会的信徒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上仙妙道会属于道教的一个分支，缘起于四川峨眉山，由刘廷芳再创于玉溪。刘廷芳乳名卯金，字德兴，外号刘神仙。道光24年（1844年）2月22日，生于河南省巩县鲨鱼沟英玉村。15岁时离家出走峨眉山，并跟一老道学习道教与医术。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道教激进派的教育，决定以教会的形式组织力量，准备秘密造反起事。10年后返回原籍，一边为百姓治病，一边传教。由于他妙手治好了许多病人，名声鹊起，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被冠以刘神仙的美名。刘廷芳在传教7年之后，看到教徒甚多，自己已经立稳了脚跟，便想确立和巩固自己永久的地位，以顺利达到聚众谋反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了历史上许多教派顶峰人物惯用的伎俩，神化自己。于是在一番周密的策划后，他在自己生日的宴席间，在众亲朋面前突然倒地不起，并口吐白沫，眼睛上翻，嘴里嘟哝着需仔细分辨才能知晓的话语。而他的一位心腹徒弟趁机向人解释，是姜太公附了他的体，师父要以当年姜尚姜子牙的名义治国法，灭贪官，定乾坤。刘廷芳的一番表演唬住了在场所有人，在大家惊魂未定之中，刘廷芳恢复原形，趁机就成立了上仙妙道，以姜太公为名誉道长兼祖师爷，自己为姜太公的嫡传弟子兼妙道会的实际领袖，并依照八卦的方法吸收了864位忠实道徒作为自己的再传弟子，其余道徒作为这64位弟子的弟子，按辈分依次传下去。从此，刘廷芳以祖师爷的身份高居于庙堂之上，广收弟子，加紧了密谋造反的准备。光绪21年（1895年），正当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南海人康有为等在京公车上书，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之时，年已51岁的刘廷芳见天下大乱在即，感到机不可失，立即号令众道徒秘密打造枪甲，准备谋反。由于组织不严，被人告发，刘廷芳谋反未成，便遭清政府逮捕，以谋反罪被点天灯。刘廷芳虽死，但灵魂尚在，也就是黑父子所说的亡而不僵。他的两位大徒弟与洛阳东南乡高崖村农民张明远结拜为师兄弟，并将其师父的八卦、九宫、五行等法术交给了张明远。从此，张明远便在家中大摆香案，广泛吸收道徒。妙道不但未在劫难中衰亡，反而越发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张明远在吸收了祖师爷衣钵的同时，又加以改造和发展，将吸收的道徒划分为五派，最先吸收的864名亲信道徒为头牌，亦称第一辈，其他依次类推，各辈均有代号，男道徒按元、亨、利、真、祥等依次排列，女道徒按连、修、梅、家珍等类推。头牌称张明远为师父，二牌称他为师爷，依次下推。因孙殿英拜的是张明远的头牌道徒李老喜为师父，自然称张明远为师爷，称刘廷芳为祖师爷。孙殿英当时的辈分在妙道徒中已是很高了。张明远病故以后，由李老喜主持妙政，这李老喜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别出心裁地向新收的道徒们传授了极为神秘的四句地言：上上江上转卯金，既寿无弊种亏阴，财欲八八原有定， 东长苗裔白河心。每当李老喜收徒时，就把四句地言用朱砂书写在一张黄表纸上，并排贴在墙上，焚香祈祷，龙里传授，但并不能解释地言的真意奥妙，这无形中又增添了庙道的神秘色彩。后来孙殿英入庙道会，对这四句地言同样是不明其意，而他收徒弟时也同样原样传授，只让徒弟们默念，不解释其中含义。所有的道徒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其实啊，这四句地言只不过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农民照葫芦画瓢编造出来的而已，非要追究其意，那便是第一句指祖师爷刘廷芳系姜太公名上自此崖转世，非凡人之体。第二句是指刘廷芳将其真法大义指给了弟子张明远，张明远号无弼一人。第三句指按八卦排列，收最亲信的道徒8864位继承庙道祖业。第四句的关键处是白河二字，这白河实指张明远的妻妾白氏和何氏，意味在供奉刘廷芳张明远的同时，这两个女人也应一起供奉。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女人也一起供奉，也许只有李老喜一个人心中明白。日暮东陵，作者月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